里面呢，神大部分的时候都直接跟我们说话，很少用问话的方式。所以如果当神用问话的方式问我们的时候，那个问题的本身呢，通常是很深刻的啊。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的教导也是这样子的光景。主耶稣很少用问号的方式，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问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哈，我想也关乎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恩的光景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先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到第六节。这是说到耶稣呢来到一个毕士大的池子，那个池子的旁边呢躺了许许多多的病人啊。那么他遇见这个病人，我们来看一下啊，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啊，知道当主耶稣就近他的时候呢，主耶稣呢知道他病了很久，知道病了很久。如果你看见一个人病了很久，你通常会不会问他说：“你要不要痊愈？”会不会？因为一个病了的人，他要不要痊愈？要不要？要。所以你如果知道他病了很久的时候，你一般你会不会问他要不要痊愈？会不会？不会嘛？是不是？是不是？啊！可是呢，主耶稣在这里呢，他问了一句什么？一句话，他说什么？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很深刻的一个问题。第一个，从哪里开始？从耶稣知道他病了很久开始。那当然外面这一个人呢，他的确是病了。为什么？因为他患了一个病，就是什么，他没有办法走路，他只能躺在那个地方，躺在那个褥子的上面，并且他已经躺了38年的时间。我就想那个时候躺38年还真不得了啊。哦，今天我们说老人躺了一阵，不是要把他翻一下吗？是不是？不然他会长那个什么褥疮。哇，这个人还躺了38年啊，我就不想他是怎么躺的啊。那么照着圣经来说，好像旁边也没有神人会帮助他，那真是奇妙啊！But anyway， 他这个病呢蛮严重的，没有人能够医治他，而且病了这么久。但是主耶稣呢一下就知道呢，他真的是病了这么久，并且他问了一句话：“你要痊愈吗？”你知道主耶稣每一次问的时候都不是表面的问题，的确跟表面有关，但是主耶稣问题永远是问那个最深刻的问题。这一个人他病了。他变了，主耶稣呢其实在问所有的人类，今天借着这一个人在问所有的人，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病了，并且主耶稣要问我们每一个人说：“你到底要不要痊愈？”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如果我们被神所造的人如果病了的话，神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当然知道。我今天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这里有很多的 engineers， 你如果设计一个产品是你从头设计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你都设计，每一个元件都是你所设计的，当这个产品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嘛。所以人今天病了的时候，神知道，并且也只有神知道，其他人都不晓得，因为人是神造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到底在问什么？他到底在问什么？他到底问为什么要病痊愈呢？第一个要先知道说我们到底是生了什么病，我们整个人来说的整个人类到底是生了什么病。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十二节好不好？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人最根本的病啊！你知道那一天创世纪第三章发生在伊甸园的事，当蛇来诱惑夏娃的时候，他跟蛇讲的这句话，神有没有告诉亚当说分别三棵树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有。亚当也告诉了夏娃，所以夏娃也知道。但是当蛇进来的时候，他跟夏娃讲这样子，他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而且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明亮，你们就能够像神，能够分别善恶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人一犯罪，当亚当跟夏娃一犯罪之后，知道吗？罪一进到他的里面的时候，他真的能够分别善恶，并且他一直想要行善，因为他知道恶不好，他知道善是好的，他一直想要行善。但是神知道，当人一犯罪之后，人最大的毛病哈，外面的毛病哈，外面的毛病，就像那一个病了38年的，他不能走路，神一下知道他的毛病。外面的毛病是什么？他说什么？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这是外面的情形。你要行善行不出来，对不对？这是外面的情形。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是前面那一句话，前面那句话说什么？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义人的话，你当然能够行善。今天我们不能行善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什么？不是一个义人，我们什么？犯了罪不能行善。但是主耶稣呢，他这里讲一句话，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不要痊愈？所以神在人的历史里面，他做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太能够明白的，但是直到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如果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启示我们，我们才会慢慢明白神怎么医治我们，我们才慢慢明白神他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真的让我们得了一个完全的医治。我们先来看看整个人类历史所经过的情形，用约翰福音1章17节做一个总结，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姊妹们，律法是不是神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如果以色列人能够因着律法得救，耶稣要不要来？要不要来？不需要来，是不是？律法是不是从神来的？是，神借着摩西将律法带给了以色列百姓。但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请问他们的历史悲不悲惨？十分的悲惨。你会不会羡慕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来说你不太会羡慕，对不对？但的确呢，他们有神的律法给他们，所以那为什么神要把律法颁给他们呢？等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神明明知道律法不能拯救以色列百姓，他先把律法给了以色列百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请问神知不知道律法能不能救以色列人？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神是不是知道律法不能救以色列？他为什么要把律法给以色列人呢？好，感谢神，神的作为没有只停留在神把律法给以色列百姓，因为到了时候神把耶稣基督给了以色列百姓，给了所有的人。好，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1章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的确，神是先把律法给了以色列百姓，但是到了时候，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所有的人，包括以色列百姓。人真正的需要是耶稣基督。你知道为什么那一天主耶稣问了这句话吗？你要痊愈吗？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不认识耶稣，就是神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医治。他已经躺在那里38年，说真的，他一点盼望都没有，他一点盼望都没有，而且呢，一直生活在律法之下。所以神今天知道，如果我们一直活在律法之下，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个人的历史也会很悲惨的。我们个人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感谢主，神将耶稣基督带到我们当中。所以耶稣实在是我们一切医治，耶稣所带来的恩典跟真理真的能够医治我们。所以今天我要先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需要先来认识律法。当我们要来认识神的恩典的时候，可能第一步我们先要认识律法，因为我们 在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在律法之下的。我们先看一下律法是给什么样的人。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八到十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争道的事设立的。律法是不是为好人设计的？律法是不是为义人设计的？好，请问大家，我说假设如果那一天亚当跟夏娃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拒绝了蛇，请问需不需要律法？需不需要律法？不需要律法，对不对？可当他们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需不需要律法？需要。好，这是很重要的认识。你我出生的时候，我们生到这个世界的里面，你一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世界有没有律法？有没有律法？有。有没有啊？我们说啊，中国人很讲究，有没有家法？我们家是有家法的。学校有没有法？校规。好，是不是法？好，社会国家有没有法？有。你一生下来的时候，是不是生在律法之下？请问你是不是好人？啊，好，对嘛，很简单嘛，对不对？很简单嘛，对不对？好，我们再读一次，律法是不是为好人设立的？你要注意哈，律法是不是好的？那是不是为好人设立的？不是，清楚了没有？好，跟你旁边人讲，跟你旁边人讲，律法是好的，好不好？问题不在于律法，但是律法是为谁设立的？为不义的人设立的，就是不好的人嘛，对不对？就是为罪人设立的。这样我们清不清楚？清楚了哈。好，如果我们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有律法。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就是叫人知道人是罪人。好，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就是人类的迷思啊！当你我出生的时候，我们都出生在律法之下，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认为就是说，律法是不是要我来遵行的？是不是？讲一下嘛，是不是？是嘛，对不对？律法，我们一出生在律法的时候，从小的时候，我们是被教导要遵行律法。神有没有告诉你你要遵行律法？没有。神没有告诉你，对不对？神是说律法赐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叫你什么？知罪。我用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人喜欢讲一句话：患难见真情。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真情平常看不出来，对不对？你说你爱我，对不对？他说他爱你，平常也看不出来。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看出来他爱你？就是患难的时候，是不是？好，所以患难呢，是把你里面的真情什么显露出来。好，今天我们传闻人家都不愿意承认我是罪人，对不对？愿不愿承认？很少我很少有人第一次要来相信耶稣的，然后跑到教会说：“牧师，我是罪人。”我好像还没碰到这种人嘛，是不是？好，请问，怎么样能够把你显示出你是罪人？就是律法。律法的功用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今天很多人他怎么样？他想要遵行律法，可他一方面呢，他没有办法认识到原来律法不是他能够遵行的，律法是要让他知罪的，律法是要让他知罪的。所以保罗继续在罗马书第七章有这一段的讲法，他讲得非常的什么生动活泼。我们读一下， 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好，我再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你知道人最想读的一种书是什么？禁书。越是禁止你的，禁止你要读的书，你就越什么？越想什么？越想读。是不是？你如果不告诉我那是禁书的话，我还没有一个意念什么想要读。结果呢，你整天跟我讲，对，马邦彦那是禁书，你越讲的话我就什么，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律法呢告诉我们不可读禁书，好不好？好不好？好的。但是你里面呢怎么偏偏的又想要读禁书呢？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什么？有罪，有一个不服啊，有一个不服在里面，对不对？好，如果今天下大雨了，下完之后，你们家有前面院子有一个坑哈，里面积的水，然后呢，张姐就跟 Emma 讲 ，Emma 不可以去水坑那里。就 Emma 听到了，不听的话还没看见，对不对？结果呢，张姐跟她讲不可以去那个水坑 ，Emma 就怎么样，就准备啊，什么时候门一打开，她第一步就怎么样，就踩到水坑里面去，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情景，为什么？因为律法就把我们里面的罪性，把我们里面的什么不愿意听，把我们里面想要自己做的光景，就什么整个显明出来了。好，所以弟兄姊妹跟你旁边讲，律法是要人治罪。如果神知道律法能够拯救以色列百姓，神就不会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但是在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之前，神一定要先颁下律法。为什么？因为律法颁下来，人才知道自己有罪，才真的知道我真的有一个很深的需要。阿们。我们传福音，哪一种人是最难传的？他什么都有的人。哪一种人福音最难进到他的里面？他一点需要都没有。如果今天我们要传福音，你如果今天看到这一个人，他如果觉得他一点需要都没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先祷告主，让他知道他真的有一个需要。阿们。如果他真的没有觉得他有一个需要的话，福音很难进到他的里面。为什么律法这么宝贵？为什么律法是好的？因为当律法赐下来的时候，我知道我没办法行律法的时候，我里面有没有需要？我真的是有一个需要啊，因为我不想这样子做，我真的不想啊。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结婚的时候，之后我跟杰梅结婚之后，哦，当然了，我也是很爱她，她也是很爱我，我们结婚了。可是结婚之后没有多久，我就发现什么，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爱她。照着我本来的情形，照着我天然的生命，我真的没有办法爱他。就是我们在交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个爱也是很多时候是在人的范围的里面，那个热度可能在结婚之后没有多久就，请问是上升还是下降？上升还是下降？下降嘛，对不对？很多事情发生，不住在一起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冲突，一住在一起的时候冲突多不多？很多啊，是不是？我一看见杰美的书桌，我里面的毛就起来了，因为他的书桌跟我的书桌大不一样。我的书桌整整齐齐，杰美的书桌他是 artistic， 啊，他是艺术家的书桌，对不对？我的书桌是 engineer 的书桌，那两个人真是不一样，是不是？啊，我到了最后，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关系会有一个改变？因为我发现我有一个需要，阿们。我觉得我爱不了他。我觉得我亏欠了他，我觉得他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丈夫，你知道吗？这是我里面真正的情形， 我觉得我有很大的需要，我需要耶稣，阿们，我需要神的爱。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关系才真的改变。弟兄姊妹们，律法赐下来就叫我们认识到我们真的是需要耶稣的。所以你活在律法之下有两个情形啊，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在加拉太书的时候告诉我们，你如果今天一直活在律法之下，第一个情形，活在律法之下是被咒诅的。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到十一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所以你如果一直活在律法之下，你是被咒诅的。什么叫做咒诅？咒诅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行全律法，你就要受到惩罚，这个叫咒诅。对不起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哈，那我还是要讲一下。一个月之前，我开车在 Plano 这边拿到一张 ticket， 那是因为我带着长林跟 Tina， 带着他们去上班，哦，不是长林上班啦，是 Tina 第一天上班，啊，我们三个人开车，一开出来的话，三个人啊，哦，在车上叽里呱啦一直讲话，对不对？我也在那里跟他讲话，结果呢，你知道？八点多嘛，经过 school zone， 哇，不得了！经过 school zone 的时候，你的时限是多少？这个速度限制是多少？20迈。我们不是开得很快了哈，我们三个人在讲话，我也不晓得我是经过 school zone 了哈，我也是30几迈在那里开，然后开，然后经过转弯的时候，啊，警声了，警铃就响起来了，把我们带到旁边，那警察很客气 ，Good morning， 哈，哦，这 Good morning。然后他才问我说 ：“Sir, you know that you are driving through a school zone？” 结果我一下子嘛，脸怎么大变？我想什么不好了？你知道一般 Plano 的街市的那个速度限制是多少？40迈或45迈，对不对？我这开30几迈的，我想一定没事嘛。但是他一讲说你是经过 school zone， 我整个怎么样？完了。然后就开了一张罚单，结果当然我就要去缴钱嘛，对不对？缴钱的时候我们在排队，很有意思啊，排后面一个 lady， 大概40几岁，他就跟他旁边那一个人讲 ：“Unbelievable， 这是我一生拿的第一张 ticket。”我听他在后面讲话哈，他说：“这我拿第一张 ticket， 第一张 ticket。”他说那一天呢，我要左转，我左转过去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后面警车是什么就响起来了，然后把我泼到那个 roadside， 然后跟我讲说这个地方不能什么不能左转。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都是受咒诅的？如果有100条，你能不能翻一条？能不能？没有。那个 lady 不能跟他讲，不能跟警察讲，说警察，我其他规则我都守了，我守了这么多年，我不过那一个时候我make a left turn， 其实我也不是知道说那个地方不能 left turn。 所以你如果今天活在律法之下，你是不是受咒诅的？是。你真的是担心害怕哦。我现在在朋友开车，我还是真的有点担心害怕，说真的，我常常要跟我自己讲 45 miles school zone 这两个字一直在我里面，真的有点怕。活在律法之下，弟兄姊妹们，你一定没有真正的平安的。第一个，你没有真正的平安，并且你里面充满了惧怕啊。所以当主耶稣死里复活跟门徒显现的时候，你请你注意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跟门徒显现，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门徒在惧怕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就是什么？不要惧怕，愿你们平安。因为弟兄姊妹们，在律法之下是没有恩典的，没有恩典的。今天的确有一些警察把你拦下来，他没有给你开 ticket， 他给你开 warning。 哇，拿到窝里人心里都好高兴哦，哇，我没有拿到 ticket 哦，那些警察真是蛮有恩典的哈。弟兄姊妹们，我跟你讲，那是例外中的例外，你下一次你就是 ticket 了。律法之下没有恩典的。如果你今天一直活在律法之下，你充满了惧怕。弟兄姊妹们，不仅仅你充满惧怕，也影响到你对其他的人，绝对影响到你对其他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态已经被改变了，因为你的心思已经被改变了。你不仅仅被律法要求，同样的，你今天也用律法来要求别的人，因为这是你只，因为这是唯一的模式，你所知道的。你知道婚姻关系，请问是律法结合还是爱结合？大声一点。男女结婚是因为律法还是爱的结合？爱的结合。但是因为律法的观念在我们里面呢根深蒂固，结婚之后，弟兄姊妹，我发现哈，包括我们自己的情形，包括我辅导过所有的夫妻，结婚之后几乎每一对夫妻，请问是以爱相对还是以律法相对？律法。这是我们的本相。当夫妻之间一冲突的时候，你注意到哈，夫妻之间冲突的时候，到最后总是一个结论，是你对还是我对，到最后都是这个结论。从来没有人讲，就是说是我爱你多一点还是你爱我多一点，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对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律法的观念在我里面是根深蒂固的。跟你旁边人讲，我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这是第一个律法，活在律法之下的光景。第二个是我们更难明白的事情了。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我们还比较能够知道哈，因为我们生活中常常经历。如果今天你活在律法之下，你我的身份叫做奴仆。好，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第四章一到二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我们为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啊，这段圣经不是很明白，不是很容易明白哈。我跟他稍微解释一下，这里讲的是以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来讲的。人类历史里面，神是先颁下律法给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说，那一个不是神完全的心意，那一个是神什么？经过把我们当作是孩童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孩童他不会一直留在孩童的光景，他会一直成长到一个成人的光景。但是这一个关键在哪里呢？那个关键就在乎那个孩童必须要离开他孩童的光景，他才能够长大成人。所以在人类历史里面，神对待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子。那时候以色列百姓，神看他们是孩童，所以他们是在律法之下，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才脱离了孩童的光景。啊，你知道在我们比较早一个世代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中国人有私塾的？有没有听过？有。什么是私塾？就是孩子小的时候送孩子去一个老师那里，对不对？然后他们在老师的面前什么受教，对不对？请问孩子会不会一辈子在私塾里？会不会？不会。他到比较大的时候，他是不是要从私塾里面出来？是不是？是。这就是说到我们整个人类的里面光景，神的确今天先把律法赐给了我们，但是律法不是神永远的心意。那么在律法的底下，你在私塾的底下，你不是儿子，你是奴仆。请问到私塾去上学的孩子，有没有人叫那个老师为父亲的？有没有？你会不会叫老师爸爸？有没有人？ 你叫他什么？你就叫他老师嘛，对不对？你永远不会叫老师是他的爸爸，会不会？不会的，永远不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当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人类有一个第二个最大的迷失，我们从来不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从来不知道。好，我再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哈，弟兄姊妹，你从小有没有听过老天爷？有没有听过？有。我们小时候被教，我们小时候哈，就是很有意思，大人教孩子，你不可以做坏事哦，三尺以上有，啊，你不可以做坏事哦，因为你做的时候谁看见？老天爷看见。你不可以做坏事哦，打雷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打到你。对不对？这个都是什么？都是在律法之下，什么我们很熟悉的语言嘛，对不对？请问你，你从小的时候有没有人告诉你，神是你的父亲，老天也是你的父亲？有没有？从来没有。你完全连接不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我一直活在律法之下，我们都是做奴仆的，我们都是做奴仆了。但是感谢神，神伟大的智慧，神伟大的爱，神在时间里面真的按照他的心意做这件美事，今天让我们可以脱离律法，今天让我们可以过另外一个没有恐惧而且成为神儿子的生活。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22节到24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是神伟大的智慧，人不知道不明白，并且人以为是什么 ridiculous，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根本是不能接受的。神的智慧是什么？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有说过，律法的第一个目的是叫我们知罪，对不对？但是律法没有停在这里，律法的让我们知罪，这个是比较被动的。律法更积极的，律法第二个目的就是在这里保罗所说的，律法是引我们到耶稣基督到那里。好，我刚才用我自己做见证了。我在一个律法观念里面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非常的紧张，但是因着这个律法关系，我又蒙神的恩典引我到基督那里，有没有？
有。
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常常劝夫妻之间在关系比较紧张的，我劝每一个夫妻关系 Don't give up， 这正是你蒙恩典的时候。你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紧张？都是因为你们一直活在什么律法的下面。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你们恩典的人，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在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弟兄姊妹们，因信称义是进行式，你一直都在这个活路的里面，你一直都在这一条道路的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这叫做有心又活的路。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夫妻关系不是那么和谐，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和睦，弟兄姊妹们，你绝对有盼望的。跟你旁边的人讲，你有盼望，你真的有盼望。因为律法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称义。但是圣经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还继续往下面讲。我觉得就着我一点的认识，就着我一点的接触，今天我们把因信称义讲得太狭窄了。所以其实许多的基督徒今天并没有真正得到因信称义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下面我们要读的这一段圣经。我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都能得到因信称义里面一个最大的祝福，好不好？我们往下面读。这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所以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跟你旁边的人讲，我是神的儿子。经过许多的岁月，在基督教的里面，很少人提到因信称义，让我们得着了神儿子的名分，很少人讲。大部分人都说因信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的罪，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对的一个地位。弟兄姊妹们，是的，而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今天因信称义是让你成为神的儿子，这神的儿子，你知道吗？因信称义有两个很大的一个美好的应许，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件，真的是救恩。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说到，如果你今天活在律法之下，你一定就是活在咒诅底下；如果你今天活在律法之下，你就是成为奴仆的。因信称义为我们解开了这一切的问题。今天因信称义，你就不活在咒诅之下了。因信称义，今天你是在恩典之下。阿们。你心里面真的没有惧怕。我等一下举几个例子哈，不要急，大家不要急。第二个是我们更不认识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父亲的观念，我们从来不认识神是我们的父。弟兄姊妹，因信称义让你成为神的儿子，让神成为你的父亲，你知道这是多大一件事情吗？最近这三年，神慢慢开我的眼睛，因为以前我不是说我不认识神，但是你知道吗？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很少，我想到是一个父亲的关系。我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神。我知道他是一位爱的神，我知道他是全能的神，但是每一次一想到神的时候，我似乎不是马上就联想到神是我的父亲啊。但是最近三年，神慢慢开我的眼睛，现在我一想到神的时候，神是我的父亲哦，那个意念，那个实际哈，那个圣灵的流就一直在我里面涌流，一直在我里面涌流。我第一个要讲的是，我很感谢神，因为我在地上有一个非常爱我的父亲，啊，是超过我用言语能够表达的。虽然我们有很多意见不一样的地方在，但我的父亲非常的爱我。我从小到大，我没有一点的缺乏，但是我们的家境并不是很好。我印象里面最深刻的是，我在我13岁那一年，我的姐姐跟我，当时我们都读私立的初中，大家知不知道叫初中？大家知不知道私立？啊，私立的意思是什么？
贵，
很贵哦，对，很贵。啊，我的姐姐大我2岁，啊，那时候我初中一年级，我的姐姐是初中3年级，我们两个同时都是读私立的中学。我父亲不过是一个警察，而且他从来不收贿赂的啊，我在那里讲好，不收贿赂。如果你是一个警察又收贿赂，你当然很有钱嘛，对不对？但是我的父亲因为从来不收贿赂，因为我亲眼看见的，有人收贿赂来，因为我的父亲不会讲台湾话，我母亲是台湾人，马上叫我告诉我母亲，你马上把它拿回去。我亲眼看到的，我父亲不收贿赂的。好，有一个学期，啊，我就在很意外的机会里面，晚上了，我父母亲两个人在那里商量。这两个孩子要开学了，学费怎么办？我听到的。我说这两个他们在谈，快要开学了，这两个孩子要上私立的，学费怎么办？什么意思？对不对？钱非常紧，是不是？是紧还是松？非常的紧，我印象里面非常的深刻。第一个，他从不让我们知道。第二个，我们两个都是私立初中毕业的。我的父亲非常的爱我，我只是讲说其中一件事情。 所以父亲对我来说我不是很陌生，父亲是非常爱我的。所以这三年神特别在我里面做一个开启的工作，每一次我一想到神的时候，神是我的父亲，神是我的父亲，就要永留在我的里面。你知道吗？在这三年很艰难的日子过去的这个过程啊，神一直借着他是我的父亲安慰我，神一直借着他是我的父亲向我确定我一点需要都没有缺乏。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来认识神是我们的父亲。跟你旁边人讲，神是我的父亲。哪有一个关系能够超过我们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呢？是不是？父亲是一个最伟大的关系。我们再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今天因信称义了，如果你今天还不是那样子认识到神是你的父亲，你是神的儿女，许多的时候蒙恩的基督徒还活在惧怕的里面。你可以今天很诚实的问你自己，我不需要大家举手哈，因为我也走过这一条道路。在你基督徒的旅程的里面，你有没有惧怕过？有没有？如果你今天真的知道神是你的父亲，你需不需要惧怕？真的不需要。我老大高中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开车送他到学校，在路中的时候，因为每一天我们就是在这中间讲话，有一天他就问我，他说 Daddy，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怎么知道圣灵住在我里面？哇，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哇，真是好啊，你今天问了一个这么好的问题。好，我同样的来问你们好不好？如果你今天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问你，妈咪 Daddy， 我怎么知道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你要怎么回答他？你就说因为他住在你里面嘛。是不是？我就是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十六节跟他讲的。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请问我们会不会呼叫我们的神阿爸父？会不会？会不会？会吗？因为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所领受的就是神儿子的灵。弟兄姊妹们，我是蒙大福的人。阿们。真的是蒙大福的人。你永远不可能跟一个陌生人，你永远不可能跟一个没有看见的，你叫他阿爸父， impossible。 可是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神赐给你的就是神儿子的灵，所以你能够呼叫阿爸父。阿们。圣灵在你的里面。阿们。我们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福音，这实在是神那个超过人所能够明白的智慧，这也是神向着我们最大的爱。神今天不仅把他律法给我们，神更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我们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弟兄姊妹，你今天再也不是奴仆。阿们。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神真的是你的父亲。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弟兄姊妹们，让神重新在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来教导我们。阿们。让神重新在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让我们来认识经历他一切的丰盛，让恩典跟真理 来成为我们生命最好的老师，让惧怕从我们生命中出去，也让我们从今之后不再活在律法之下，我们彼此以恩典跟真理彼此相待。阿们。我们再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再读一次，读的时候愿意神借着圣灵真的是向你真的诉说他何等的爱你，他何等的有恩典，他带领你进入一个极大的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